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真的是心充满了喜乐，因为耶稣已经得胜。这次的特会，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主哈，给我们有预备这样的一次特会。那虽然这次特会人数很少哈，就比往年都要少，就在200多个哈那个，但是我们感谢主，主的同在没有减少，主的恩典没有减少。我们都在那里哈，就记得我们第一堂的课的信息的时候，史弟兄说，我们来要有一个预备一个心，就是要遇见主。来到那里就有一个渴慕主，我就是要遇见你。如果没有的话，求主你来遇见我们。那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弟兄姊妹是带着怎么样的心情来到这里。如果你心中还没有渴慕，我们就向神求一个渴慕，说啊，早上我要遇见你。因为早上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他们要分享他们在那里所得着的，因为恩典实在是很大。我们看见连孩子都遇见了主，在我们在这边蕾娜姊妹的女儿遇见了主，那在西区也有弟兄姊妹的孩子遇见主。他们发现孩子在家里是调皮捣蛋吵架，姐弟俩吵架，结果发现回去怎么变了，这个父亲不知道为什么变了。后来有一个小那个姊妹的孩子跟他在同一个主日学儿童课程里面，他就分享，他说那个弟弟呢在唱诗歌的时候，那个老师问他们说，你觉得有神摸到你的举手，那个弟弟就流着眼泪出来说，我觉得我很调皮，他就看见自己是调皮捣蛋的。然后呢那个姐姐也开始掉眼泪，那个姐姐就出来，他说我觉得我不爱弟弟。所以这两个孩子回到家啊，这弟兄不容易有四个孩子哈，这两个最小的就开始改变，所以他发现这两个孩子不一样哈，不再吵架，这一天到晚吵架。所以我们看见孩子在这个聚会当中也蒙恩。哪一个很最大的蒙恩是我觉得弟兄姊妹真的是预备好了去参加。我记得大会啊，每次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啊，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报名费住房的费用自己啊报名费付了以后，所有大会一切的费用，吃还有所有的讲员这些费用，我们都是仰望，凭信心仰望主。我们就在第四天，就最后第二天，在周六那天，神就把一切的都预备好，我们的需用4万的预算在那天45000多神就预备好了。所以我们看见啊，我们人数虽少，但是就在那天神全部预备，所以去参加的就真是愿意摆上哈，摆上时间，摆上所有，摆上权力，所以主就降下他的祝福。所以在这一次啊，我们来有许多弟兄姊妹，我们不愿意自己得着，因为我们必须要同得啊，让在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往前。所以他们愿意在这里也分享出来，不要以为说哦，一个礼拜了，那这些他们带便当回来是不是臭酸了哈，已经不新鲜的。仍然新鲜哈，在这一个礼拜，他们开始在那里思想主角，开始在那里经过消化。我想再分享出来的更是不一样。所以愿意早上，如果你心里还没有预备的，没有一个渴慕要遇见主，在主的话中来遇见他的，真的求主给你有一个渴慕的心。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借着三个分家，我们有5位的弟兄姊妹，他们会在这里有一些分享。我们会从按照顺序，从史弟兄的信息，从那个 Ernie 弟兄的信息，然后我们下午有2个分组，一个就是职场，我们先从职场的信息，然后婚姻，就是当我们信息听到一个地步，我们必须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生活里面来真实经历我们所听见的道。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有这样的来分享。那但愿我们真的是预备我们的心哈，然后我们好好来听，到底今天早上借着弟兄姊妹的分享要向我们说什么话。也许你正在一个彷徨，也许你正在一个寻求主的当中，你就借着早上神到底要向我们说什么。那愿意我们都有一个受教的灵，我们在这里愿意来听主要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遇见这位说话的主。我们先请那个金龙弟兄来分享史弟兄的部分的信息。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在今年的夏令会刚刚我们弟兄姊妹也说，我们有些孩子在大会期间遇见了主，那当然也是也有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在大会期间借着主的话语，那么也遇见主。 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着啊，我们史弟兄的四堂的信息里面，我们就着我们的所受的神借着史弟兄的的信息，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所领受我们的领受主的供应的一些经历，我们在这短短的时间一同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都知道，今年的主题是末后时代的得胜者。那么一开始我们史弟兄他就讲了这个我们这个主题呢是取于我们圣经里面的启示录作为我们的信息的大纲。那么一开始我们史弟兄就讲，我们这个启示录的目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与将来必成的事。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是先前也是末后，是首先是末后，他是曾死过又活了，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引领教会往前，一直等到主的再来。那么这是启示录的目的。那么还有第二点将来必成的事，将来必成的事就说到站在锡安山上得胜者，他们是跟随着羔羊一同他们是跟随着站在锡安高举的得胜者，他们是跟随羔羊无限量的人，他们是胜过死亡一切的权势，手里拿着琴高唱了羔羊的新歌。这就是我们启示录的目的。所以启示录的目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与将来必成的事。那么第二点他讲到，我们实际上讲到得胜者，我们大家都渴慕当一个得胜者。他说得胜者不是指的一批特别的人，得胜者是指的一批是一些正常的基督徒，就是你和我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得胜者。那么什么叫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就按照着我们使徒保罗说他是一个在生活里，在平常的生活里活出主的样式来，他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人。使徒保罗说若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么在加拉太书也说，我们在基督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不仅是一个新造人，还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所谓做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所谓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正常的读经，正常的聚会，正常的祷告。那么讲到祷告，特别在第二天晚上史弟兄在这篇整篇的信息特别讲到众圣徒赞美的生命和祷告胜过仇敌一切的力量。那么祷告，我们知道我们教会除了每个礼拜二有固定的祷告，教会的祷告，我们各分家也有自己小组的祷告。那么我们最近钻石分家也在每个礼拜三晚上也有自己的一个小组的祷告，虽然人数不多，只有几个家庭，那么我们也是为着需要的肢体们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将所有的都让主来做，我们手中所不能做的，我们先向主来祷告我们把一切的权柄就交到借着祷告交给神。那么当然我们在祷告之中我们渐渐地发觉有些不可能的事情，主竟然也在暗中慢慢地做成了这是祷告的力量。就让我想起这个诗歌里面讲到，祷告乃是宇宙最大的力量，是神的炸药，无可抵挡。由此可见祷告是那么重要。那么最后呢讲到借着一小段我再讲到一个自己在个人在这个大会期间的一些的得着借着主的话的得着。那么当我记得是在七月四号的早上， 在预备这个这个成根的预备的时候呢，那么就跟主就祷告啊，亲近神。那么我就问了神说，哦，神啊，你除了把基督给了我们给了我以外，你还有什么还要给我的祝福？那么我记得很清楚，神向我说了一句话，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了。当时我们陈根所预备的资料是4篇23篇，记得。那么他说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的，神已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还有什么缺乏呢？我不缺乏，我满足我现有的，我不缺乏我所没有的。这是我这次在这句话领受的更深，在神面前领受了最大的一个收获。那么最后我也就以一小段来作为今天早上的简短的结束。他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所受的患难，所受的忍耐，我们主耶稣受的患难所受的苦，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为了父神的旨意，第二个为了教会的产生。那么我们的主他所受的忍耐是无限大的忍耐，他在地上他所走的道路是从卑微走到荣耀里。那么史蒂松也告诉我们最后一句话，就是基督徒的得胜的基督徒是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患难忍耐国度，这是一个有顺序的，让我们一同就在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这是得胜的一个荣耀，在作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所要的一个条件。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青年组的 Coco，
然后我是青年组的 Zoe。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特会里Ernie弟兄所传讲的信息。晨间第一堂的信息是讲说基督徒要在末世坚定的站立。那Ernie弟兄大概讲到三个具体的方面，第一个呢是在神的话上不要偏离。那对于神的话，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不熟悉，就等于给仇敌空间来挑战我们做基督徒的身份，也会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那因此呢，Ernie弟兄强调，我们应该要熟读圣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要很正确的去理解，不可以扭曲于神的话。那好比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就说仇敌常常会说圣经上白纸黑纸写着说没有神，可是大家知道这句 verse 就是这个经节完整的是怎么讲的吗？是的，诗篇14章第1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如果当仇敌在末世里常常会用扭曲神的话来挑战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熟悉神的话，有熟读圣经的话，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就可以用圣灵的宝剑来当作攻击仇敌的武器。那第二个方面呢，是说到在每日的生活中不偏离神。因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活出主的生命，这也就是一个末后时代得胜者的模样。第三个阶段是在是说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不偏离，因为仇敌常常在我们身处困境的时候化身为天使，想要跌倒我们。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神有不动摇的信心，是借着被圣灵充满和从神的话得取力量。Ernie弟兄他有提到一个很好的例子，说从魔鬼来的是从魔鬼来的是试探，从神来的是试验。但是你如果能不能战胜这个，就会决定你最后这个 test 到底是试探还是试炼。 那我自己在对听他的信息里，我最深的就是活出主的生命。因为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脾气是很暴躁很暴躁的，人家可能一个眼神就会把我激怒。那后来也是就是刚信主，对传福音这个就是传福音的负担心里很重，就很希望跟人家讲，见到一个人就想跟人家提到主。可是当时因为自己脾气很暴躁，那特别是很亲密的朋友，他们就觉得说你都信主了，可是你还是这样，没有什么改变，那就对传福音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可是后来经过家人和自己也是很殷勤的祷告跟主说，想要把这个不属神的东西去掉，那后来自己性情慢慢有平静下来。那后来在有一次跟比较好的朋友共事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这个变化，他们就愿意跟我去教会，最后也信主了。那我自己的看见就是说其实跟家人或者跟很亲密的人要去传福音，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那我最后用一个经节做结束，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谢谢主。那下面的时间交给Zoe。
我要分享的是晨间第二堂信息，也是 Ernie 弟兄的信息，然后他主要是讲到说主耶稣在试探中得胜，然后还有讲到我们与主一同得胜。然后呢，就是主耶稣不是被引到旷野去，他在旷野中然后就被魔鬼试探了，然后我们就是，但是主耶稣就是他到旷野中被试探，他并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因为圣灵充满了他。所以而你弟兄就有讲到说，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胜过试探。那我们现在在末世的时候，末世我们在这个就是这个弯曲未谬时代就很像旷野，然后我们常会在魔鬼就常在这世上寻找可吞之粮，所以他常想要来试探我们，想要来绊倒我们，让我们不再，让我们远离神，让我们不再与神亲近，让我们不再相信神。但是有时候其实魔鬼的试探，他会，我们会遇到，就在世上遇到困难或是遇到好像快要绊倒我们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这是就是不是上帝让我们遇到这样子这么惨的事情，其实是魔鬼他就是这样的试探，但是上帝允许他，因为但是上帝他是出于施恩的意念，他是希望我们在靠着神然后来在这件事情上面得胜，因为我们对主有信心，我们就有办法胜过这个试探，我们就有办法靠着主得胜。然后我觉得这个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这件事情，它的重点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哦，这个我们会遇到这试探，然后多残酷啊，然后我们会被绊倒或怎样，让我们很害怕。其实它的重点不在这里，它的重点是在说，主耶稣就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圣灵与他同在，所以他就胜过了这个试探。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说好像要被绊倒或者怎么样，但其实我们如果一直抓住主，我们一直在读神的话语，常亲近主的话，我们就也可以常被圣灵充满。那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靠着主胜过试探。然后因为就是我之前我就想到说，我妈就跟我讲过，就说主耶稣是不会给我们难担的担，就不会超过他，不会说他明知道我们明明就没办法撑过去这样子的事情，他还硬要给我们，他一定是衡量过考量过我们现在的就是属灵的那个生命属灵的光景，然后他才会给我们这样子的担，他才会允许这样子的试探那种试验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常常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很容易可以靠着主就得胜。然后我这就是让我们联想到史弟兄那时候在有分享过一个见证，就是他说有一个军官就是站在他们在国共内战的时候，然后有个军官就占了他的家，然后还不止占了他家，还占了他的房间。然后他那时候他就觉得非常的气愤，但是他那时候他就祷告嘛，那主耶稣就跟他讲说叫他要爱这个军官，那他就想说我怎么爱那这个军官，他占了我的家又占了我的房间。可是到最后他就是因为他愿意顺服下来，但是他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不能，但是你可以，所以求你让我能够爱这个军官。就很特别的是主耶稣就真的让他能够爱他的这个仇敌这个军官。所以就是我们真的就是 我觉得我们就是靠主 活出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是太软弱，我们自己不行，但是我们只要靠着主，我们就有可以，就是可以得胜。嗯，谢谢。
一开始说让我去听职场，我就觉得是个难题，一个老太太听什么职场啊？但是感谢主，真的，我听了以后自己很有亮光。嗯，也回忆起了我自己以前主给我的恩典。高弟兄当时讲的时候，我一开始我真的兴趣是不是太大，因为觉得职场离我很遥远。但是我听了以后感觉真的，我们全家在职场上都是很蒙福的。高弟兄说他反正他很多的知识我原来是没听过的。职业这个名词是马丁路德首先用的，是神的呼召。这个因为我们也不懂英语，所以这个呼召和职业什么关系原来一点都不知道，这一下才知道。说当一个年轻人找工作的时候要寻求神的呼唤，看神给他带领什么样的道路，这样你这个工作就能做好，就能做神喜悦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个全职服事和代职服事是同样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全职服事的是在教会服事神的儿女，代职服事的在职场上实际上就在禾场，庄稼熟了等着要去收割。所以这个工作的那个场地还是非常大的，非常能发挥你从神来的恩典，你生命的活水流淌出去，很有利于传福音。这些理论上的东西我也说不太好，就是要在工作中做光做盐。这些地方我都想起那个萱萱姊妹原来说过的一个，当你在工作中受到误会，受到冤枉的时候，你能拿主的忍耐，拿主的爱来对待，来诬陷你的人，误会你的人，这样你就活出了主的形象。然后工作就是首先工作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做神喜悦的事情，为神做工。完成我们基督徒的大使命，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些理论上的我就少说一点，我还想做一下我自己的见证。所以这一次的特会真的对我那个我的亮光就是让我认识到了我以前的骄傲，就是我工作几十年来其实神一直在与我同在，神一直在保守带领我，让我在工作中很顺利，让我在我的人际关系上很和谐。原来我都以为这是我自己的小聪明，这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我通过这一次特会我才知道真的都是神在做工。原来我在医院工作做麻醉工作，大家知道这个麻醉工作在美国在医院里是聪明中的聪明者才能做的麻醉工作，可是在中国就是随便一个人，就是护士啊什么的，就认为你工作表现不错你就可以去做。其实麻醉工作这个人就是性命关天的事儿，在手术室里边这个外科医生就管他手术这一块地方，整个人的生命就是呼吸脉搏血压全都交给麻醉师了。 那个外科医生他看到的这是局部，麻醉师是看到人的整个生命。所以当时对于我这个人来说，我真的是，我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要不是神的同在，我真的我不可能平平安安工作20多年。所以每次遇到难题，遇到危重病的时候，我都会祷告，神都垂听。所以有时候有些病人失血很厉害，到血站要的血迟迟的不来，血压掉啊掉啊掉啊，哎呀真的人很急，只有靠着祷告，靠着祷告，等血来的时候用上了，病人马上转危为安。感谢主，这样的例子很多，真的很多很多。另外在人际关系上也是，因为我自己信了主以后，当时我就说我是义人，其实那时候灵命真的很浅，很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但是我就知道我是信耶稣的，我不要让主因我而羞愧。所以当我年轻的时候，什么先进啊，什么优秀工作者呀，什么跟我没关，我也不去追求。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这些我原来都不看重的东西却滚滚而来。每年不是先进生产者就是优秀工会干部，反正优秀女工，每年我不想要都要给我带上。我现在想起来真的不是我自己，这都是神的，归荣耀给神。特别有时候选工会干部什么，几乎都是全票当选，感谢主，哎呀，这是神的荣耀。我原来真的没认识到这一点儿。另外
我插一句话，那时候我不理解他这么一个人，他后来竟然他能够在我们单位成个名人了、他这跑长跑啊，就中跑啊什么的，他能拿名次。原来那个
原来我60米都跑不完的，真是信了主以后，真的我现在好，你别10分钟，别那现在我再说一下职场上的。我们家还有见证，我那天在那个会上做了这个见证，就是关于我外甥女儿的工作，也是她从外地到北京来找工作。我当时我就是凭着信心，我说你来吧，就到北京来找工作。他就是普通的一个大专生，做学的会计。到北京以后开始一个月就很不顺利，总是投简历面试，然后复试都没有消息了。这样一个月以后，我是在给他祷告，可是他自己没有祷告。后来我就带他去教堂。那天是礼拜天，我说你要跟我去教堂，你要亲自向神求。然后他就带他去教堂，带去他礼拜天去的教堂，礼拜一他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去面试了。然后我上网帮他投了一份简历，是一个韩国的公司。然后礼拜二就打电话来让他去面试，就是头一天投了简历，第二天就去面试。面试的时候这一家韩国公司就是信主的，到那儿人家那些主管一介绍说我们是信基督教的。这时候这个姑娘就是神给她的智慧，她马上就说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就这样人家当场拍板，你今天就可以上班了。哎呀感谢主，这个事儿后来回来以后我说这是真的神的恩典。所以从那以后她每个礼拜跟我上教堂，没好久就受洗。受洗以后她本来就是大专生，然后神就赐给她的智慧，然后又考了成人的本科，是北大的金融专业。然后在这个公司干了2年以后，后来这个公司因为经济危机就垮掉了以后，然后又神又给他预备了一个和记黄埔李嘉诚的公司。他就是个普通的大专生啊，你看又到这一个大公司，然后从出纳升会计升主管，一直到那是2007年到现在，神一路保守他，然后还给他蒙了很多很多的恩典，然后还有给他预备了一个基督徒的丈夫。他们两个现在结婚以后每天都要学圣经，感谢主。所以他们从他的身上他也荣耀了神，就是他在他的周围也在撒种。另外还有我们家儿子的工作也是神给预备的。原来他高考的时候，我们一会儿给他报中医，一会儿给他报临床，一会儿，但是神给他调整了以后，调整让他学影像。 学影像以后，正好赶到2003年，就是SARS流行的时候，北京市的各个医院都缺影像医生，这样他就很顺利的找到工作，很顺利的找到工作，然后很发挥他的特长，就是他也不要求入党，因为我们家是信基督的，他后来也受了洗，然后我们也不要，我们也不停课，也不送礼，也不行贿，然后又给他升职当门诊部副主任什么的。真的，我们家真的在职场上的恩典，哎呦，我就这一次通过这个职场这两堂课，我真的让我开了我的心，开了我的眼，原来这一切全是神的恩典，神让我们在职场上来见证他的荣耀。哎呀，感谢主，我别的我都不多说了，我要细说的话太占用大家时间，谢谢，归荣耀吧。
弟兄姊妹平安。非常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做一点就是见证，就是特别是就是在这次特会中经历主的一些见证。我非常感谢主，主的带领让我进入到那个某某和堂弟兄堂姊妹的这个家里，是主亲自带领我进入他们的家里，在我身体软弱的时候经历了主的大爱，因为这个用一句话两句话甚至几句话是说不完的，所以我在这儿就是必求姊妹有给我说，就是让我做一个在特会中的见证，我就觉得我就寻求主，后来有一个亮光，就是确实是我的体会，就是在这个特会中，我一去特会就有一个感觉，主要带我进入那个他的筵宴所，去享受他的灵粮，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同在。我在特会整个这几天真的经历了主的同在和他的大恩典，我经历了弟兄姊妹的爱，神家的温暖，神的大爱，我特别的平安，里面也充满了感激和喜乐。虽然我在这儿有点掉眼泪，那是真的是感恩的眼泪，就是因为我不太认识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也是来了一个月左右，但是我感觉到我跟我弟兄姊妹对我的爱好像认识了我很久很久，就是每个人甚至年轻的弟兄姊妹 Coco 他们都在帮助我，后来我就是每天都是充满了喜乐和平安，每天在那个真的是享受了主的筵宴，他给我的宴席，我就一直沉浸在那个主的那个怀抱中，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在这儿用一点时间交通一下这次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最后一天主日，因为某某堂弟兄堂姊妹他们三个要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他们提前一天走， 我就留下来，星期天留下来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还有一个聚会，最后一场聚会。然后有那个艾琳他们，还有那个婷婷他们都帮我就是接送什么，有时候就服侍在他们的服侍中帮助下，我还是聚会。就是主日那天午餐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奇妙。午餐通常我是跟堂姊妹梦梦他们坐在一起吃饭的，但是他们因为提前离开一天，我就自己坐在一个长桌子面前，我对面一个陌生的姊妹，我也不知道她是哪个教会的，我们两个就坐在对面吃饭，开始没有讲太多的话，后来我的叉子掉在地上，她就帮我捡起来，我们就聊起来，聊着聊着又来了两位，一位弟兄一位姊妹，也坐在我对面，就问起我来，就是聊起来，后来就说起来他们是那个他们是就是硅谷那边圣何塞那边的弟兄姊妹，我就说起来我的女儿是在圣何塞那边工作，因为我女儿是 UC Berkeley 毕业以后，她是电子工程毕业以后分到那边，后来那个弟兄他说在什么地方工作，我当时我真记不得我女儿的公司名字，后来我突然想到我戴了一顶帽子，就是这顶帽子，后来这顶帽子是我女儿给我，就是她所在公司的名字，给我那个帽子是我在北加州的时候，我从北加州那边在那边养，就是养病养了两个月，这是他的名字，我就跟弟兄看了一下帽子，弟兄就笑，他说我就是我原来就在这公司待了十几年，后来他说我叫李刚，哦，我说哦是这样啊，我说这么奇妙，后来那个他的姊妹叫雅慧，就说哎呦，他说神让我坐在你对面是有旨意的，我说我里面也有感觉。一定是有旨意的，我说其实我在为我女儿的神的家在祷告，我其实一直有为我女儿祷告，因为我女儿一来美国她就信了主，但一直没有进入神的家，这是我一个很重的担子，就是因为她去伯克利读书也很忙，然后就工作就一直没有时间去找，我就是一直在我的自己的私下祷告中，我说主耶稣，你会给他预备一个合适他的聚会，你不会让他一个人在外面就这样的孤单的，就是不管他。后来这次我就感觉主一直在做工预备。这个姊妹就说我能不能跟你女儿联系？我说很好啊，我说这是个机会。他就留下我女儿的电话，然后李刚弟兄也说，他说我可以跟他聊，他说我们都有那个共同的那个在公司就同一家公司的工作经历，后来我们聊了一些，他们两个就说需要服侍史弟兄，说我们先离开，以后留下电话号码我们再跟你联系。他们离开那个莉莉姊妹，有个也叫莉莉姊妹就跟我聊起来，他说他们就是做在就是说他们也做见证在职场，因为我是听下午是听婚姻组的，我没有听那个职场组，我没有听到李刚弟兄的见证，我不知道他在这个公司工作，后来我才知道是他也做了见证，我就非常感谢主，虽然这么一个小的经历，但是神的同在实在是向我显明那么的真实，真的是跟我们同在，就是他连吃饭都不误事，都安排了他的工作，而且 最后一天吃饭，大家都匆匆忙忙都回家呀，根本没有什么心思在讲什么话。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向我显现，让我看到神他在每分每秒都在工作，都在帮助我们，都在建造我们，都在他的家工作。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我们是泥土，他是窑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这靠我自己，我找不到这个教会，我真的是我实在是无能，实在是渺小。但是我们的主就这样的，他是窑匠，他一直做他要做的工，他一直按照他的旨意计划在带领我们。所以我就觉得雅慧后来前几天就给我来电话，他已经跟我女儿在微信上有联络，李刚弟兄也有联络。我女儿也说，我就打电话给女儿，她说好啊。因为我女儿的性格有点冷，有点狡，不是那种，因为女孩子她也有她的生长经历，就是她不是一个特别柔软的女孩子。就是我怕跟她说以后，她会说你怎么随便把我电话给人家。但是我在跟我女儿讲这个话之前，我有祷告，我说主耶稣，我要跟我女儿说话了，求你柔软她，让她的心能够柔软地接受，因为是你的工作。没想到我还没打电话，她来电话，我说我真要找你，我就把这个认识这个姊妹和这个弟兄这个经历讲给她。我说他们可能会找你，她说没关系，找我就，她说好啊。你看她就很愉快地答应了。都是主，我就说我们人没有任何可夸的，我们要夸就是主耶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我就非常感恩这次这个特会实在是充满了主的同在，就像我们碧秋姊妹说的，充满了主的恩典。我们真的要就是饱享享受他的存在。还有就是我里边的感受就是更多的体贴他的心意。我们不论什么光景都应当知足，都应当顺服在主面前听他，因为我们是泥土，我们是被他制作的，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器皿。所以我在这儿就是跟弟兄姊妹共勉一节圣经，就是箴言第三章第箴言第三章有一句话是我非常喜欢的经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所以你的事要认定一位，我们的主耶和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认定他，他一定，他必指引你前面的道路。他会，虽然有时候可能表面上看我看不见，实际上我们的主一直在做工，他一直在预备，他做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就是顺服在他里面，享受他的恩典。还有耶利米哀歌有一句话非常好，他就是他说每天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的主实在是信实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上好的福分，我们要抓住。所以与弟兄姊妹共勉，谢谢。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在这里分享的是我在特会中关于婚姻这个主题的一些学习。在这一次的那个两天下午的这个聚会中，我觉得我对婚姻的一些 观念，一些想法得到很大的一个颠覆。所以呢，我把我今天分享的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叫婚姻的真相，婚姻到底是什么。以前我们认为婚姻呢，就是我们一个爱的归宿啊，我们一个温暖的港湾啊，是我们一个幸福的所在，对吧啊。但是呢，我那天听到的是说，婚姻它其实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它并神在婚姻里面，他不是要我们在婚姻里面得到一个 happy， 他是要我们在婚姻里面 holy， 他让我们在婚姻里面然后慢慢的要向他，这是他的心意，而不是要让我们在婚姻里面只是在享受一个快乐。但是呢，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中，配偶不是你的敌人，魔鬼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们要很小心，要按照怎么讲，要有一个真的，你想要有一个你想象中那样一个美好的婚姻，你必须按照神对婚姻的蓝图来设计你的家。如果说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原生家庭的那个蓝图带到你的婚姻当中，各按各的想法去建造的话，那你的后果是会很不幸的。所以呢，唯一的正路就是说，两个人都要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对家的蓝图的那个设计来进行建造自己的家，这样才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而且在家的里面哈，不是说家庭的责任是说我们我50%，他50%，在家里面大家的责任好像分得很清楚哈，我有一半责任，你有一半的责任。当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说啊，你怎么没有做到，这是你该做的，这是你怎么样，这是不对的。在家庭中每个人负的责任都是100%。当家里面有一些情形的时候，没有，你不能说是对方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 no， 在整个家里面每个人对家都有一个100%的责任。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现在的婚姻当中，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很不幸福，这个家里面这个婚姻中没有爱了，我不想再留在这个婚姻里面，我要去寻找我真正的幸福。我这一次学习到的就是说，你不要想要用你的爱情来维持这个婚姻，而是要用婚姻的这个精神来维护你的爱情，因为这也是神对婚姻的一个心意。就像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一样，你不能凭一个感觉，婚姻不是一个感觉，说我想要在婚姻里面，我觉得这个婚姻适不适合我，婚姻是一个决定，这是一个约。就像教会与就是神对教会的心意一样，他跟教会之间有一个约，这个约定是一个婚姻的一个大的前提。没有说我感觉不好了我就要离开，婚姻是一个尾声，你没有选择，这是 final sale， 没有退货的。你不要想着说我还有退路，我还有后门。 no， 没有后门，只有一个天梯。那天姊妹分享就说，婚姻里面没有后门啊，你不要想说你要逃走啊，你要从什么地方去溜走，只有天梯，你唯一只有仰望神。那天也说到一个，就是说婚姻就像一个三角形，神是最上面，那你跟你的配偶就是两个下面两个点，你们俩跟神的关系越近，你们俩互相的关系就也就越好。那这个在第二天下午圣中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也说了一个前提，他说你们要想婚姻基本上要比较没有问题，至少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不是三个条件，就是你们俩必须有共同的读经，共同的祷告，有稳定的祷告读经和聚会的生活。所以说如果在婚姻当中两个双方都是基督徒，就要做到这一点，那基本上你们的婚姻就在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根基上，没有那么容易的动摇。这是第一点哈，婚姻的真相不是说结了婚就从此幸福快乐，那你要知道神在这婚姻里面的心意。第二部分呢，就是我把它归纳一下，叫做婚姻中常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在现在的婚姻里面常常出现问题，就是在追究谁对谁错，常常是说他这样不对，是我对， 啊，他那样不对，就互相指责，常常是在一个是非对错中来判断一个人。那天我听米歇尔分享那个，我觉得很有得着，就是说你不要，因为神并不希望我们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是希望我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当家里面有情形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在一个是非善恶中去反应，不要说哦你不对我对，神是要我们在生命中来反应，在生命中来面对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说大家都在一个生命中都有主的生命，当你碰到事情你用主的生命来反应的时候，其实家庭中很多摩擦就会少很多，甚至没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会把我们幸福快乐或者说对生命的一个质量一个追求这一样一个期望放在对方的身上。哦，我的配偶能够让我快乐，哦，他能够给我幸福，他能够让我满足，哦，他能够给我很多的帮助，都是从对方的身上来找这些满足的缘由，这些喜乐的话你一定会失望的。因为我们真正的喜乐的源头是神，所以如果说我们把我们这些期望，我们对婚姻的这种要求这种盼望能够放到神的身上，而不是在你配偶的身上的时候，你才会得到真正的喜乐。因为你的对方根本，你的配偶他根本担当不起你这么大的一个托付，因为神他也不过是一个人，你也不过是一个人，所以你这个心态要就是要调整。这是第二个。第三点呢，就是说神希望我们在婚姻中就是彼此顺服。其实那当你其中一方是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神就会越过他去做工在你的配偶的身上。所以呢，越谦卑越顺服的那个人比较安全，然后那个一直高昂在上，你就小心神要背负你。所以呢，大家就要就是警醒，哦，我要在婚姻中，我是在这样一个地位中，那神会比较喜欢你啊，那越过你，那个被修理的是那个。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在婚姻中会说啊，我们俩性格不合啊，我们俩常常有争执，我们俩这样子很多的问题。那其实，性格不合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啊，大家彼此之间有不同有不一样，那是再正常不过的。因为本来女人就是从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取出来造成的，他们俩放在一起的时候，肋骨回到身体，这样才是一个 perfect match， 才是一个完整的。那他们俩当然是不一样，一个身体跟一个肋骨，一个是头，一个是那个帮助，所以他们俩本身神，他们俩本来就不一样，所以呢，他们不一样是很正常的。所以大家又有这样一个心了解，就是说，哦，他跟我不一样。那因为神要让他这一部分来补足我，所以当大家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很有一个对的心态说，这是正常的。如果说两个人都一模一样，这样才很奇怪。所以我觉得我这次领受到的这一些，我觉得对我自己挺有帮助的，就是调整自己对婚姻的一个期待，也知道你的在婚姻的角色是什么，也知道神在婚姻中的一些心意。所以我觉得对我挺有帮助的，这是我自己的得着，就分享给大家，希望也能够给你们一些帮助，谢谢。
不知道弟兄姊妹听到这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得着哈？我想我们应该有很多的得着，因为来这里分享的他们都是得着那个精华哈，那在生活中也愿意来学习啊。其实神让我们经历职场、经历婚姻，都有他的目的，不是仅仅叫我们就这样经历过，乃是有他的目的。到底神的目的是什么？他愿意我们在无论做什么事，都为了荣耀他的名。所以这次的大会主题，刚刚弟兄交通道说，这个大会的主题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就是末后时代做一个得胜者。那我们想到底，什么是末后时代？现在就是一个末后时代，一直到主来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事情啊，很多非常的混乱，这是在末后时代经常会发现的。那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做一个得胜者？所以特别史弟兄一再的强调，得胜者不是一个
特殊的人才能够达到得胜者。做一个得胜者乃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怎么样正常？难道不得胜的都不正常？所谓的正常的基督徒，就是在生活当中，像所强调的，我们说读经、祷告、聚会、亲近主，这些从圣经上的教导，我们有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样就是得胜者。所以如果在启示录上面，我们看见那七个教会常常讲说得胜的是怎么样，他先指出他们的不好的地方指责，然后能够从这些不对的地方改正过来，这就是得胜者。就是这个点。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也愿意在我们不讨主喜悦的某些点上面，我们愿意改正过来，我们也可以成为得胜者。所以这个是我们都可以来得着的。所以他说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只要我们有心愿。所以他说不是说你能不能，乃是你要不要。我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因为这个带领我们的已经得胜了哈。所以我们当我们去读启示录，会常常去找哇有什么大灾难哈，这个灾难那个灾难，这个预表那个预表，然后一直在找这个答案。但是圣经上这都不是启示录的目的，它启示录最重要的目的讲到两个，一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另外一个就讲到将来必成的事。所以讲到耶稣基督到底他是怎么样，他把那个荣耀让我们看见，他现在坐在宝座上，主耶稣所成就的事是什么，他的启示就一次一次告诉我们，他的得胜会成为我们的得胜。这个羔羊如今已经坐在宝座上，看见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那个赞美、那个敬拜、那个众圣徒所有向他的献上万物，在那里向他献上的赞美敬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说到将来必成的事。那将来到底哪些事会成，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过地上的生活。所以将来必成的事就是讲到三件事。教会一定要被装饰成新妇，就是新郎。我们说刚刚婚姻创世纪的时候，那个婚姻，第一个婚姻，神为亚当预备了一个配偶，这个第一个婚姻。那最后我们看见结束的时候，也是一个羔羊的婚宴。所以婚宴在神的心中，中间我们有看到用婚礼，有没有那个迦南的宴席。所以婚礼在神的心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就看见说教会一定要成为新妇，要被装饰成整齐，然后预备等候新郎再来那另外一个就是神的儿女一定都要磨成神儿子样式。你说我现在我看我们也不像样一点也不像主，但是这个将来必成的事，到那一天所有神的儿女都要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这是确定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教会一定进荣耀，神一定带着他的教会进荣耀那这个是我们那时候我们也要在荣耀里面。所以特别那个就讲到锡安的子民，我们说我们每次看到耶路撒冷好像就是讲到那个基督教，那个外面的基督教好像很混乱，那这里好像很混乱现在，但是我们看见讲到锡安的时候是一个得胜的。当大卫要建立，这是锡安是大卫的保障，大卫的城就建在这里。当他要建的时候，他说谁能为我赶出瞎子瘸腿的这些要赶出去，我就来建造。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瞎子看不见神看不见神的旨意，看不见神现在到底在做什么，瘸子没有办法行动，跟不上神现在的心意已经到哪里。所以今天这个就是要在我们里面要除去的，我们才能够与羔羊一同站立在锡安的高位上。所以这个这次特别讲到在这一点，我们说主耶稣已经得胜，他得胜我们也得胜，难道就坐着等吗？不，我们是还是有行动的。他得胜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得胜，我们要赶出我们心中所有的瞎眼，我们所看不见的，我们要医治我们所有的瘸腿，要起来跟随耶稣我们才能够与他一同站在那个羔羊一同站在锡安那个高最高峰。所以我们看见当特别讲到幕后那个，我们说那个心腹一定要被装饰整齐。所以我们看见约翰当神使者的使者带他来看，他说我要把那个一座城指给他看，他说有一座城，他说他你要把那个城指给他看，结果他 哦，要把羔羊的妻，哈，哦，他说我要把羔羊的妻，这基督的心腹指给你看。结果他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那座城，那座有从天啊这样有根有基的城。所以我们看见说，怎么这个城又变成羔羊的妻，又变成心腹？所以实际上在当时他特别强调，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我觉得自己很摸着哈。他讲到说，基督的心腹就是种在那个生命，对。啊，配偶是从啊那个女人是从啊那个男人的肋骨中出来，生命是从他出来的，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基督受了苦难了，啊，才生出教会出来。我们可以看见，那但是借着基督也要把教会制作啊完成，能够与基督匹配的生命。我们何等不像主，但是神要把我们的生命改变、变化、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好。跟他能够生命能够相配。另外说到羔羊的妻就种在那个道路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愿，愿意成为羔羊的同伴，因为做羔羊受苦的同伴。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从卑微进入到荣耀，这也是今天教会在地上的道路。今天主怎么样啊，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你说我们只要他的得胜，但是这个过程他如何在地上，他如何从卑微进到荣耀，这也是教会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就是基督的扩大。今天借着教会啊，我们也要彰显出这个基督的丰满，从现在地上就要开始。那这是讲到在启示录所说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另外一个说将来必成的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主要再来。如果我们知道主要再来，我们今天就会警醒的来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我们可能就随随便便的过日子，反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但你知道有一天他要回来，我们就会警醒的过日子。所以我们看见说主来的情况，在启示录一章那里特别描写到，他来的时候他是驾云降临，然后众人都要看见他，连当时扎他的都要看见他，然后要哀哭啊，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啊，这是真的啊，这里特别这是真的啊，主要再来。当然这个哀哭我们啊不包括我们圣徒，我们等候的乃是主要再回来，我们还要来迎接哈，来接我们。所以在末世，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特别在启示录讲到说，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而且只等到我来。所以在末后的世代哈，有些事情是神要我们持守的，要一直等到他回来。所以我们看见这末后的世代越来越多的这些不法、这些乱象哈，我们就要更要来谨守。恩尼弟兄他引用一个南北战争时候的一个真实故事啊，我觉得我听了我觉得很有感觉。他说呢，在南北战争的时候，你看当时那个北军啊，他们有那个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古有一个地方是专门供应他500,000大军啊，专门供应他们粮食需要的。那他只有是因为是在山谷，所以有一条铁路一直通，这专门在做运输。那时候南方呢，那个将军就是吴特哈，那个将军他就突然把整个突击包围哈，所有他把铁路也破坏掉，把那个碉堡全部把它焚烧，所以这个补给线啊就被打断了。所以这个在当地的那个补给那个将军他就率领只有剩下1500名守那个谷地，但是南军呢他有6000名的那个士兵就开始攻打，结果他们实在是撑不住了。就在快要承受不住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对面的山头打出一个旗帜出来，然后因为北军呢，他的那个将军叫做休曼，他说守住堡垒，我将到休曼。好，他们就看到这个，所以他们就坚持住，就开始准备就开始继续攻打。结果因为看到这个士气就大增，因为将军要到了。那个援兵马上要到来，所以他们就接着再继续苦战，结果援军终于到了，他们就安全的度过这一次。所以特别恩尼弟兄就讲到说，其实呢守住堡垒我就快到。今天所有的这个我在我们周遭不是充满了这样的信息吗？主要来了，主快要来了，好，所以我们要守住哈，今天我们的主要来，他要来拯救这些能够站立得住的这些百姓，所以我们要守住直到见他的时候。那所以那怎么守住哈，那 他讲到三点，刚刚我们那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特别讲到，而你弟兄他讲到三点，就是在神的话语上要站立的稳，在生活上要站立的稳，在面对征战的时候要站立的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却就好像进到海底里面，你没有氧气，你怎么能够在海底度过那样。我以前我不会游泳也不会潜水，但是有一种叫做海底漫步，你就可以带着一个氧气罩然后就到海底去，那你是可以接上面的氧气到海底里面。今天他讲到说，如果我们没有吸入属灵的空气，我们就没有再办法在这地上能够为主站立得住。那要在神的话语上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就有几点事要做，要读主的话，然后要默想主的话，然后他说把自己完全交给主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前几天去看望一位弟兄，哎呀，这个弟兄其实环境也是很艰难，他住院了哈，那我们就去探望他，那他就讲，我说其实可以祷告主，他就讲很多事，我说可以祷告主，跟主要。他讲了一句话，他跟我说，我不敢要。我说为什么呢？神的儿女不敢跟神要。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越跟他要他拿的越多，他就拿走越多。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圣经上不是讲说有的他还要加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收去。我就很惊讶，因为他的姊妹已经到主那里去，他这次又受了这样就住院，所以他觉得他如果再跟主求，主就把他也拿走，那他的女儿就很可怜。所以这是不是曲解了神的话？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主的话不熟悉，我们对主的话这样子误解的话，那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磨成神儿子的样式，我们怎么能够长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要在正道上造就自己，不要被这些蒙蔽啊！真的是，你就想一想，我心里上觉得说多么可惜，神的儿女那你不支取，不向神要，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他就任凭仇敌欺凌他，他就觉得然后很多的不平就出来，他觉得所有的环境都是主欺负他。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损失。哎呀，我心里就非常的难过我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你帮助他能够与神和好他才能够与自己与人和好。所以在他里面有太多的怨怼，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神所有的丰富。所以这个是我们真的要很注意，要在主的话语上我们真的要站立得稳。你一不清楚，仇敌就随便给你使用，你说这个话对吗？这个是真的是我们就被欺骗了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生活上也要站立得稳。刚刚我们不是听完道就停留在头脑，神要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需要在职场上，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上来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刚刚讲说职场是一个呼召，如果职场是一个呼召的话，我们就不是在乎这个工作能够为我赚多少钱，这个工作能够叫我升迁到什么地步，而是这个工作我怎么样能够来荣耀神。所以有几个弟兄他们在那里做的见证讲到说他们怎么样在工作里面来荣耀神。所以那个林弟兄他是讲到他的工作观，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我们需要。他说他觉得呢，这个地上的老板他要负责，他是在那个 Getty Museum 是不是 Getty Center 那里上班的，是一个考古学家他说我地上的老板，我要向地上老板负责，那我更要对天上的老板负责。好，所以这个是他的工作观。然后他说我无论做什么事，我就用主的爱去帮助他的这些同事，很多从中国来的，他就帮助他们。他说我这是在为福音预备道路，所以无论做什么就是为福音预备道路。他说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传福音。所以我们好像在职场上是为了赚钱糊口，但事实上很多这神说我们在工作上就是一个侍奉，我们要这样工作就是一个侍奉。那另外一个，他常常出门的时候他就祷告，他说在每一天呢，然后主啊，你帮助我工作有力，在老板的面前蒙恩，主我要在你的面前更加的蒙恩。好，这是第二个。他就说在外出，每次他常常出差他一年有大半的时间都是在海外，都是在那里做考古的工作在修复，在这些。 他说主啊，让我出外出的时候好可以荣耀你的名啊，做的很多的见证哈。那我们觉得真的是很特别，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工作上，工作不是我们的目的啊，工作神是神预备给我们的一个合场，所以我们在工作中要让人看见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是一个见证啊。另外一个好，我们说在婚姻当中，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就从神的，从你的婚姻，从你的家庭开始做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么样在那里彰显出神那个荣耀哈？这在生活当中是最实际的。所以史弟兄他特别也讲到一个点，他说我们必须要啊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借着啊，当然同时这两位弟兄都强调到读经祷告的重要。所以史弟兄在最好有一篇信息，他讲到这个我们的祷告啊，众圣徒的祷告可以摧毁仇敌一切的力量。我想这个我们在这些日子我们都经历了哈。他说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的祷告微不足道，哎呀，这个祷告也没几句，然后讲也不讲，讲不成哈，真理讲人家都祷告的这样子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一句也讲不好。不要小看自己的祷告。啊，史蒂文讲到这个祷告就像什么？虽然仇敌啊，那个攻势那么猛烈，就好像那个砝码，一个天平上，他一直把砝码一直往上加。那我们的祷告就像那个名片，一个一个往上加，好像怎么会有影响？但是当众圣徒一起祷告的时候，所以这里讲到是一个众圣徒，一个团体，我们愿意把所有的祷告摆上的时候，到最后那一张一时候一到一放下去，这个整个筹码要全部哈。往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可以摧毁仇敌一切的工作就借着祷告。所以基督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怎么样做一个得胜者，主怎么得胜的？所以厄尼弟兄特别讲到说，主耶稣来到在地上的时候他怎么得胜，他一受尽完就受了，就受好被带到旷野，魔鬼就开始来试探他。这所有的试探，魔鬼讲的话有没有错？魔鬼对圣经其实是比我们还要了解，但是他曲解圣经，而且是断章取义。我们常常发现神的儿女对神的话啊，对世界上的事哇能够头头是道，讲得很清楚，但是一讲到神的话就哑口，就闭嘴。但是仇敌不是，他总是用神的话来攻击你，让你无话可说。所以当他在那里攻击，一次一次用神的话攻击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好像在那里也用神的话来回击。但他点出一个很重要的点，路加福音四章第一节说我们的主耶稣被圣灵充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圣灵得到荣耀，基督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就那么一点点。所以我们一直要不断的让他来充满我们，我们才有能力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这些攻击。所以特别就讲到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是人，所以他需要被圣灵充满，他需要圣灵来加力。所以我们看见他受试探的时候没有一点是靠着他自己，圣灵充满他，那每一次回击的时候神的话就出来。我们可以不可以？我们也可以。所以我们要真的叫我们的灯油常满。那怎么样能够灯油常满？要常常与主亲近，所以要读主的话，要祷告，要来亲近主。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末后的世代，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怎么做？就是从生活中开始，从生活中然后一同来追求，夫妻一同追求，你没有同伴的找同伴一同追求，这才能一同来往前。借着这一次的信息，我们说我们都有一个意愿啊，有一个心智，所以他心智最重要。如果你今天我说我不想得胜，他讲到两个球队，他说有时候两个球队在比赛球的时候，有一个球队他常常一直胜，赢了他就一直在赢，为什么？因为这个球他有要胜球的那个心愿，我就是要胜，所以他就一直胜。如果今天我们在场上赛跑，你没有要得胜的意愿，你就不会得胜。我跑我就想说，哎呀，输了也没关系，你就不会得胜。但是有一个很强的意愿，我就是要得胜，要跑要赢的时候，你就会赢。所以特别讲到幕后世代怎么样做一个得胜者，你要不要？你那个心愿够不够强？所以我们但愿神把那个心愿都放在里面，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特别在幕后的世代，那你说靠着我们是做不到，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已经得胜，这个率领我们的元帅已经得胜，就好像 那个赛马，那个赛马，有人说那个赛马，当他们两只马，两匹马在那个马在跑的时候，到达终点的时候，两个跑的时候相当，对不对？那同时抵达，那到底哪一匹马得胜？他们就把那个录音带就倒出来，就发现有一只马，它的鼻子先碰到那个终点线，那就是它赢。所以那个头啊，已经碰到，已经赢了，整个身体就赢。你比如说我身体还没到，那我没有，我没有赢。今天头啊，教会的元首基督已经得胜，教会就是站在得胜的地位，身体就是得胜的。那怎么样啊？来成就，就是说啊，教会一定要被装饰整齐，神的儿女一定要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教会一定要进入荣耀，这是已经是一定的事。那在今天我们可以来经历啊，这个经历是最实际的，就是在生活中，就借着神所预备给我们的配偶，可能儿女，可能周遭所有的这些事物，叫我们来学习这个征战的事，怎么样能够得胜，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哈，我们要在基督的得胜上有份，同样的我们就要有份于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啊。主在地上所经历的患难，他为什么经历患难？因为他要遵行神的旨意而受苦。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就不能人说什么我们就随着什么，即便是法令立定了，我们也不能遵循，跟圣经上不符合的我们都不能做。虽然美国那个法令定了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圣经上不同意，圣经这个婚姻是神设立的，不是人设立的，所以人不能去改变。虽然立法，但是我们不能，我们也不能同意。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说主耶稣在地上就是为了要遵循神的旨意，他受苦，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患难，我们也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患难，你自己去做了不好的事受苦，那不是，是为了神的旨意，我们愿意站在一个愿意受苦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很短的，因为主就要回来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说在那他的奖赏，我们都知道千年国度那个羔羊的婚宴，在那里就能够与神同坐，与主同坐席那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就那个忍耐，主把已经把他那个无限的忍耐给我们，我们人的忍耐都是有限的，但是主把那个无限的忍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地上，主啊什么时候来，好像在这里忍耐的等候，但是主常常加给我们的力量。所以他特别讲到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能够得胜是什么，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他自己所见证的道那所以还有怎么样，他们还有虽至于死也仍然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是仇敌所怕的那最大的一个得胜者，他就来用生命来见证神的爱，这是叫仇敌所惧怕的。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那个殉道者，那些殉道者的血就是福音的种子，当他们一倒下来，这是仇敌所怕的，在所有的好像怎么像一直反而更多，并没有把他们摧毁所以他说这个世代啊，君王常更换，这个朝代一直在更换，但是神的国不动摇，一直要到永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主怎么样受苦怎么样借着苦难，因为遵神的旨意来受苦，他这个受苦是为了要产生教会。今天我们也要接受这样的患难，为了要教会在能够受生产之苦，叫教会能够一样能够叫人因着这样的得救。所以他我就史蒂兄就讲到一个，他说要找时间，他很语重心长，所以我觉得他这次除了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他重点在传福音，他说我们要去传福音要找时间传福音，因为这是关乎人的永生跟永死。所以他不特别讲到那个占领他们家的那个，他怎么样神用他就叫这个人能够得救，一个这么样恶的人能够转向神这个是关乎人永生跟永死。然后借着每一个机会我就去传福音，然后要接受这样的负担。我觉得昨天晚上有个姊妹他就 邀请啊，就是找我说，哎，他们家要有福音朋友去他们家，就一起传福音。我说好啊，觉得传福音当然是好，就去他们家。后来我才知道，但是他在啊修有之前在修一个儿童教育的课的时候的同学哈、啊，那这个我就后来才知道，他们有三个同学到他们家，那其中一个已经是基督徒，就是我们的姊妹，一个是在慕道，他对他很有负担，所以呢，他就传福音给他。可是这个姊妹就住在哪？她住在当趟，住在当趟。她上礼拜就开始找约她，哈、啊，参加圣盖伯那边的西区的祷告聚会，周五的读经聚会。那她怎么来？她是从当趟转了几趟的车才到教会，就为了约她。我觉得真的是她就是付的代价，就是要把福音传给她。所以当昨天我们在那里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然后她这个朋友愿意决志祷告。他那个感动哈、啊，他那个，因为这个叫做受生产之苦，我绝对相信他为这个朋友祷告了，一定是很久的时间。所以当他在那里，他有一个反应，有个动机，我看到他很感动，一直在那里流泪哈、啊。那他的先生就陪他一起来，那个弟兄一起来，我们看见他的这个，就像主所说啊，我们弟兄所说的受生产之苦。为了要有一个人能够从魔鬼撒旦的手中夺出来，他摆上很多的祷告，他愿意付代价。我常常想他从当趟就到这边几次就这样带他哈，然后为了就要叫这个灵魂得救。那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我超过一点点时间哈，所以我继续把它讲完。所以我们看见说，最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只有他说只有城中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主是我们的道路，我们没有别的道路哈，只有这条道路。如果我们不借着他，我们就不能到父那里去，不借着他，我们也没有办法得胜。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这个羊其实是一个笨羊，我们也不会找食物，我们也不认识路，我们也不会保护自己。但是神呢，一直把我们带在这条路上，所以我们他是实在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没有缺乏，我们就不致缺乏。然后虽然遇到死硬的幽谷也不会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这一路上虽然好像仇敌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在寻找可吞吃的，但是今天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是黔驴技穷。如果我们看见那个天路历程，那个吼叫的狮子，然后我们再往近里看，他是被拴住的，他的结局就是在火湖里面。所以今天主已经为我们征战得胜，我们就是来经历这个得胜，所以这个是啊最实际最重要的。所以我们都要做一个锡安的子民啊，这个得胜的子民。怎么样做一个锡安的子民？我们要活在主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来侍奉神，我们要来敬拜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那当我们说我们是啊来与羔羊一同征战，我们是神所呼召的，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地位，是圣灵来拣选我们。我们算什么？为什么从千万人中拣选我们？圣灵就是验证我们，把我们拣选出来，神要呼召我们进入那个荣耀。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心志，就是要向着主忠心，不仅向我们向主忠心，在神的家全然尽忠，这个是我们啊很重要的。所以最后啊，运用一个经节，我们来。做一个结束哈，在犹大书20节到21节，他说：“所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却要在至道的真道、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啊，这个是很重要，一定要在主的话上啊，在站立的稳。要这每天每常常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常常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不要滑跌出去。我们要常常来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他是愿意的，他愿意今天早上借着弟兄姊妹的分享，借着他所给我们的话，我们能够彼此一同来追求，我们一同在神的家中尽忠。我们有一些的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这蒙到何等大恩典的人，主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尽忠心的来侍奉你。主耶稣，帮助我们有一个忠心，给我们一个渴慕你的心。主啊，我们愿意要来做一个得胜者，是我们做不到，这求主加力也来帮助，因为你已经得胜，你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恩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们，没有撇下我们，你仍把我们握在你的手中，带我们走在你的正路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真的保守我们。主啊，直到见你面的那一日。主，我们谢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